I'm turning today to Paul's letter to the Colossians, chapter 1 and verse 15.
今天我们来看到的经文是我们在刚才前面读到的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十五节。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的第十五节，在这里谈到的是主耶稣基督。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今天早上我们讲到的题目是基督的伟大。基督的伟大，在这里使徒保罗谈到了，我们在第十三节看到了，在这里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然后接下来在第十五节，使徒保罗继续的提到了，在这里谈到的是主耶稣基督。诸位，在五六十年前呢，我们越来越感觉到不信神的思想进入到了人类的伦理观还有行为观念当中，而且成为了很多人解释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这样的一种思想。今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远离了神，越来越多的人拥抱达尔文主义，拥抱进化论，各种不相信进入到了人类的生活当中。人开始创造出各种关于人的来源、世界的存在的各种解释。所以今天的人们越来越认为没有神了，一切都可以从物质的角度来解释。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从道德的角度来讲，今天的西方社会相对来说仍然还是以基督信仰的伦理为观念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来源。这听上去是不符合逻辑的，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大部分的西方的知识分子仍然保留了这样的基督信仰的伦理观，认为基督信仰仍然是人们的行为的道德操守，好多好的行为的标准，而这些都是基督信仰当中所来的。他们仍然在西方社会，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仍然是保守了基督信仰的伦理观念。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更多的人越来越远离了神。那么在六十年前呢，曾经在英国有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做权柄。那么在那本书当中就已经记载了今天这样的发生的越来越不信神的状况。但是我要问说，如果我们人想试图篡改伦理道德是非观念，试图挑战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那么权柄在哪里呢？或者说凭什么可以这样来篡改这些呢？人们怎么能够有是非观念？怎么能够创造出所谓的一套新的这样的是非和道德观念呢？诸位，在过去，在西方社会还坚持这样的一个基督信仰的时候，人们从良心当中就会认识到实践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的话语当中揭示了这些道德标准和规范，人们从良心上面也大多数的会接受这些实践当中的教导，因为这些是圣经当中点明出来的关于道德的绝对标准和人的生命的解释。举一个例子来讲，比方说婚姻。什么是婚姻呢？婚姻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结合起来的这样的圣洁的关系。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是真正的婚姻呢？因为这是神所亲自揭示的，是人在圣经当中揭示的，所以人就这样的接受了。那么今天人们开始拒绝神的各种各样的标准，但是他们还很奇怪的还保留了基督信仰当中的一些基本的伦理观念。这就证明说神的话语是赐予我们的，是原本是写在人的这样的一个良心当中的。但是今天的社会越来越糟糕， 因为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最终人会变得随心所欲，人们可以重新定义所有的道德标准，人们可以重新解释和定义人类的操守，人们可以重新定义一切。但是还是那个问题，人凭什么样的权柄来重新定义道德操守和道德标准呢？人们不过就是凭着自己的思想和想象罢了。今天关于是非对错有101种意见，但是我们更加遗憾地看到是很多人认识到说这样的思想太多不行，必须要有某种统一的观念才能够影响社会和人，所以今天的很多人完全全面地放弃了基督信仰。那些曾经被我们在西方社会在世界上所否认的思想被很多人接受了。诸位，今天的标准是什么呢？随心所欲就成了真理。你想要什么都可以，你想选择什么样的性别，选择什么样的流派，选择什么样的人格特征，你想怎样就可以怎样。但是还是那个问题，凭什么样的权柄呢？我要说，人们就是凭着自己的权柄而已。我们今天处在所谓的什么后现代主义里面，那些各种各样的惊世骇俗的道德标准被创造出来。诸位，我要说，今天我们活在两种制度里面，一种是神的制度，是神他自己亲自揭示出来的，是靠着神的权柄的制度，还有一种就是人所想象出来的，人所创造的人的制度，没有逻辑，混乱，前后不一致，奇奇怪怪。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唯一的规矩就是说，你不能否认我，你不能反对我。如果一个人今天说某一个人不能随心所欲的生活，这个人就会被说成是干涉别人的生活，是一种犯罪。但是注意，我们今天要想到的，我们这些道德的各种各样的标准是靠着什么样的权柄，是凭着什么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时代的各种思想交织，价值观非常的冲突。所以我刚才说这些就是说明这个道理，就是说权柄这都是关于权柄的问题，谁有权利定义是非。我刚才花了很长的一个时间来做一个开头，就是要指出我们今天在社会上的道德观念当中出现了大的颠倒。我们再回到哥罗西，诸位，哥罗西这个城市呢离那个希腊不远，于是他们受到了希腊的很多的影响。哥罗西很多人是多神论者，也就是说任何的道德标准都可行。那么在哥罗西的这样的道德标准就是说，真理就是你想要什么就是什么，在于你随心所欲。今天的现代社会也是如此，人们在吹嘘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自由的生活，自由的思想。但是我们看到在哥罗西的那个地方，很多人因着信主，他们弃绝了偶像崇拜，匍匐在了主的脚前，悔改了他们的罪，跟随主。所以在这里使徒保罗写信给哥罗西的人，教导他们要建立他们主在他们心里的权柄。所以我们在这里于是读到了从第十五节开始非常有力量的经文。我们来看第十五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那么我们要很快来讲解一下，所以我今天的第一个标题就是基督是神的像。当然神他是化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是三位合一第二位格的一位。那么在这个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有这样的经文，也说得很清楚，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那个希伯来书的前面的这个三节也说到了这一点，说到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当中也有同样的话语，这里的 集中的一点就是说基督是神的像。怎么来理解呢？什么叫做基督是神的像呢？在这里不是说我们可以看见基督，诸位，神是不可见的。在这个出埃及记的第33章，摩西对耶和华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但是耶和华神怎么说的？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而且耶和华神说得非常的清楚，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掩盖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这是耶和华神对摩西所说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耶和华神告诉摩西说，因为你见到我的面不能存活。诸位，所以我们看不到神的神性。在这里讲基督是神的像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展现了神格，是神的伟大的体现。比方说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呢？我们可以看见借着主耶稣基督所传达出来的神的属性。比方说神是永生的，我们看不到永生的全部，但是我们凭着悔改归信，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复活，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可以认识到基督的大能和永恒的生命，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拯救了灵魂失丧的人，我们可以看见到主耶稣基督的这些，于是就看见了神的永恒的一些标志。主耶稣基督没有被他所谓的作为人的存在受到限制，他，我们可以看见他完美的智慧，我们可以看见他所揭示出来的关于救恩的道理，看见他的公义。那么主耶稣基督在圣经当中揭示出来的那些他对门徒的怜悯和慈爱，我们都看见了，还有他的全职全能，他懂得他的门徒的所思所想。诸位，所以如果说我们像主的门徒一样能够真正看到主耶稣基督，我们看不到他的，看不到神的全知全能，但是我们可以在基督耶稣里面看出他所体现出来的神的大能和他的全知全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基督是神的像，不是说基督是神所复制出来的，因为基督是三位合一里面的基督，他是展现给我们，而且让我们可以理解神性。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这句，爱子是大，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所以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标题，我们看到的第15节，在这里看到基督是一切之先，也是创造一切的。我们在这里看到是首生的，第15节，我们看到这里的第15节第二部分是首生的，是首生的。那么怎么来理解是首生的呢？注意，我们不要误解，有人说是首生的意思就是说是首先被创造出来的咯，但是不能这么理解。因为我们知道神他是圣父圣子圣灵，主耶稣基督虽然被描写成是他的独生子，但是这里的首生是超越了我们人的理解方式和能力。因为基督是同天父一样，同样是神，同样是永恒的，是自有拥有的，所以并不存在一个具体的时间主耶稣基督被创造出来。这里所指的首生的是指他的职分，因为主耶稣基督是三位合一的神第二位格的这一位，但是他是不能分割的三位合一，是同样的一位神。所以基督从来就是有的，不存在说某一个时间被创造出来。所以大家不要错误的理解，基督是自有拥有，从来就有的。所以首生，我要再强调， 在这里不是指基督耶稣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被创造出来，在古希腊原文当中，这里首生是指的一种职分，是第二位格的神。举个例子来讲，就好像是说，我们讲说一个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上面，往往的在很多的这个文化里面，这个老大作为孩子，老大会继承这个家业，也就是说这个老大会把所有的这个家业都继承在他的身上，于是他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这样的一个里这样的一个继承所强调的是这个继承人他的身份，而不是强调他是第一个出生的。所以在这里首生的意思就是说是在世界万物以先就已经有了的意思，因为基督是神的像，是神的像。那么我们在第十六节里面呢，我们读到更加的清楚，在这里写到说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一句的时候，就更加不要错误理解说，所谓首生的是强调主耶稣基督是被创造出来的，不是的，他是自有拥有的，是自有拥有的。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理解这个首生这个词的意思。我们再回到这一句，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再往下看到第十六节，看到这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但这个靠这个字很重要，是靠他造的，看到了吗？如果说主耶稣基督是被创造出来的，那怎么能够又说万有都是靠他造的呢？所以就矛盾了。所以我们要理解到这里，主耶稣基督是自有拥有的，他是创造一切的，一切都是靠他所创造的，一切的他的。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这里他的权柄，他的这样的职分都在这一句当中了，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我们再往下看，在这里第十六节的第二部分，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再看到了天上的这个词，天上这个词我们要好好的理解。我们常常说天国里面，我们的神在天国当中，主耶稣基督坐在天父的右边在掌权，我们这都是我们人的这样的一个理解，觉得在那里存在这么一个空间，在那里天国里面神在那里掌权，然后理解说那好像是一个皇宫一样，在这里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在那里掌权。但是不要忘了，神是一个灵，他并不需要一个特定的一个空间在那里。所以在这些字面上的意思，我们都要从灵的角度来理解在这里的深意，理解到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神他的权柄，是他的伟大。而且我们在这里最重要的看到说，在这里神的一个居所在天上，哪怕是在他的居所当中，他仍然在那里对人有爱，对人有连续，在那里预备着能够让人进到那个居所当中与他同在。所以在这里我们读到的是神他救恩的恩典，他要拯救人，他能够让人从这样的罪恶当中能够拯救出来，能够进入到永生和天国里面，也就是天上里面。而且得拯救的人身体借着神的荣耀完全的，就是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神的荣耀里面， 已经不再活在人的在地上的这样的一个肉身里面了，所以这一切都是为我们所创造的。所以当我们想到天国天上的时候，我们想到的不是一个特定的这么一个空间，而是空超越了空间和时间的，因为是神他所掌权的，他的权柄所在，是这样的一个永生，是荣耀。所以我们再看到这一句第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我们再接下来继续看到第十六节，在这里继续，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所有的掌权的、执政的都是在神的这样的一个掌握当中。注意到这里，哪怕是地上的，今天在地上掌权的也是一样，这点很重要，这点很重要。在地上的一切的掌权的、主治的，也是被主耶稣基督所创造的。在这里，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三章中也讲得非常的清楚，哪怕今天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知道是罪恶的，充满了罪，然后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掌权者虽然他们是有罪的，充满了罪的，做错很多的事情，也做对了一些事情，但是总之这个世界的秩序，这个世界的执政者，不管他们多么的悖逆，仍然是属神的，被神所掌权的，是被神所创造出来的。所以在这里讲到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所以今天这个世界还在运转，还没有完全完全的毁灭，这是因为神他的慈爱和怜悯，神还在继续的给这个世界以时间和机会，这个世界的秩序哪怕是在罪恶当中仍然是被主耶稣基督所掌控的，因为他是掌权者，他是真正有权柄的这样的一位。所以哪怕今天这个世界的人凭着自己的智慧，凭着自己的聪明和骄傲，在这样的存在，在这样的治理，但是主耶稣基督才是真正掌权的，因为他赐给了人十诫，他赐给了人良心。所以诸位，我们希望能够大家能够理解这一点。我们再来读到这一句第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总是有很多的政权、很多执政的，他们是悖逆的，他们反对主耶稣基督，他们滥用了神所给人的这些权利，但是终有一天，所有的执政掌权者都要接受神的审判，所有的执政掌权者每一位都要接受神最完美的、最公正的审判，因为万有都是靠主耶稣基督，都是靠他造的，他是这个世界的救主，也是这个世界的审判者，所以说每一位都无法逃脱的这样的一位掌权者。我们在网上看到第十七节，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看到第十七节，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意思就是说，万有不但是靠着神所创造，万有的继续，这个宇宙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持续，也是因为神主耶稣基督，是人类的科学所无法看见到的，但是他在掌权。第十八节我们再看到，他也是教会的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而且 在这个第十八节的最后这一句很重要，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我们没有时间来仔细的来讲这个第十八节的每这节的完全的意思，但是我要简单说，这就告诉我们说，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掌权者不是所谓的不是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教皇，哪怕在英国法律上规定说女王是英国教会的头，这是不对的，诸位，不对的。没有世界上哪一个人是教会的头，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才是教会全体之首。所以在这里经文是写到，是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他是掌权从永远，从恒古到永远的。当然主耶稣基督知道人会沉沦的，知道人是要犯罪的，他也知道人背逆了神，然后亏缺神的荣耀，要在罪当中这样的一个被定罪。但是他也知道，他也计划了，他要来到世界上来拯救世界上千百万的他的子民，拯救那些认识他、爱他、与他同行的人。所以他是原始，一切都是从他开始，他也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那么再回到这一句，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我们常常说，谁是教会的领袖？就是主耶稣基督。但是这位领袖怎么来施展他的权柄呢？是通过他的话语，通过圣经，而不是通过所谓的一个神父或者某一个牧师有能力来滥用这样的一个权柄。没有，神通过圣经来揭示他的话语，每个人都是通过圣经话语认识神、了解神、学习神、与他相交。所以诸位，我们要这样来理解，他是教会全体之首。那么圣经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教会是怎样的，教会怎么来运作，教会有什么样的职责，人们怎么来侍奉他，人应该遵守什么样的道德标准，怎么来建造自己的生命，建造自己的灵命，怎么能够谦卑来到神的面前，这一些都是在圣经当中神所亲自教导给人了的。所以基督是教会全体之首，所以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这是基督耶稣他的荣耀和他的伟大。我们在最后看到第十九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这个丰盛这个词在这里是关键，这是从原来的古希腊文翻译出来的丰盛。什么是丰盛呢？在这里看到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丰盛在主里面的丰盛是一个 是一个奇妙的事情。那么圣经很多地方都谈到了这一点，用到了这个词丰盛。那么在这里指的丰盛是指是人的生命经历神他的恩典和神性。我们当然不是神，人不可能成为神，永远都不可能成为神，但是我们可以被圣灵所充满，可以被神的神性、被圣灵所影响，可以在神性、在圣灵当中能够成长。诸位，我们今天讲到我们人的需要，我们需要食物、需要住所、衣服等等，但是这些不是人的一切的需要，食物啦、穿的衣服啦、哪怕家人陪伴啦等等这些。如果人只停留在这个层面来理解自己的生活的话，那就像是动物一样，人不能靠像动物一样 的生活，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一切的丰盛。也就是要强调在他的里面，在这里强调的是一个完整，完整。我们常常讲是一个在主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建造，是靠着主的影响，靠着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我们有了一位天国当中的朋友，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灵魂当中与神相交，认识了主的人，被主所赐予了新的生命，赐予了人所理解圣经的能力，祷告的能力，而且祷告可以得到神的回答，这些都是指的丰盛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区别吗？食物上的、衣服上的、物质上的需要，以及在主里面的这样的丰盛，我们在主里面可以拥有属灵的生命和永生。属灵的生命和永生才是生，才是丰盛的意涵。主他是神，他才有真正的权柄可以赐予人新的生命，改变人的生命，让人可以重生，可以赦免人的罪，因为他真的为他的子民上了十字架又复活，所以他才有这样的权柄，所以这些才是他的丰盛。诸位亲爱的朋友们，我要做一个总结了。今天我们讲了很多的经文，我们从这个第十五节看到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然后我们再又读到了基督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我讲到了这里的首生不是说他是被创造的，而是指他是在世界以前就已经有了的，是自有永有的。那我们接着读到了，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还有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的地上的权柄都在神的这样的一个掌权当中。只有神，只有基督才是是非观念、道德标准的这样的一个来源和一个真正的一个参照。那么接下来，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另外，还看到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的，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喜欢父，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居住。所以这才是这位神和人，主耶稣基督他的伟大、荣耀和尊贵。所以我们要好好理解，从第十五节到第十九节，这样一个层层的连接在一起的经文的意义。